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8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矛盾中修好自己，善待众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7日。走入修炼前那两年，我因被邪党迫害，遭受着世人的冷漠、嘲笑和各种诽谤。当我看到大法弟子互相之间真诚的微笑和温暖的目光时，我好像找到了避风港。就这样，我带着求名的根本执着和一种对友善的追求，在2004年走入了大法修炼。虽然迫害依然疯狂，但我村很多19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一直坚持到现在，所以我感受到的压力并不大。特别是我当时还没结婚，妈妈是99年720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社会上的压力到我这儿就被挡下了很多。在结婚前近两年的时间中，我是在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实修，虽说那时也经历了很多去执着心的苦，也在压力下努力去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但那比结婚后遇到的一切都太简单了。婚后我到了婆家，是现在的村子。来之前，同学们都知道这里没有大法弟子，都说我去了就是那一方众生的希望。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要救这里的众生。现在想想，自己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也正是靠着那股子闯劲，靠着大法的指导，我一步步走了过来。最初那几年的观难几乎全是借由婆婆安排的。人家讲婆婆怎么偏心呀，丈夫怎么不明是非呀，这些在我家都是最基本的，利益上就更不用说了。平时的大小事也是处处算计我，过后还说我傻，对我的两个孩子也是不管不问，甚至孩子在他面前摔倒了，他都装作看不见走开。有时他指责我的话，我都不知他在说什么，次数多了我才知道是嫂子为难他了，他不敢还嘴就回来骂我。他在平时表现出来的奸猾让我觉得他怎么那么坏呀。尤其当我第一次给他讲大法真相时，他瞬间就抑制不住地笑了，就像听到了多么可笑的事一样。他的反应让我立即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好在我一直没放松学法，就这样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我越来越会修了。他说的那些刺激我的话，我会看自己为什么感到刺激了，我动了什么心，这颗心为什么会被伤害，他执着什么，想要什么，就这样找自己的人心去掉它。当然，我只要有去掉的决心，师父就会把我那个执着从我身上剥离。我又继续深挖，如果不是婆婆，换成别人说那样的话，我会动心吗？为什么讨厌婆婆？在孩子小的那几年，这样的心路历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我在婆婆身上该过的关应该都过了吧？她好像突然明白过来了。一天小心翼翼地对我说了一段话，意思是怕我因他以前对我的所作所为而记恨他。我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我也渐渐明白了，他当初那样欺负我是想让我跟他儿子离婚，因为他父亲文革时是校长被批斗，可能是他对邪党的恐惧比一般人更深刻一些吧。他怕我因为练法轮功而遭迫害，牵连他这一大家子人。我对他讲真相，他也不听。但这些年，他桌子上每年都有新的真相台历，不是我给的， 应该是他赶集的时候遇到的讲真相的同修给的。这么多年，他一定听了，也接受了很多真相，这从他对我态度的变化上可以看出来。他的变化不仅是我修正自己的结果，更有着不知多少素未谋面的同修对他讲真相的原因在里面。现在婆婆整个人在为人处事上多了很多真诚。哎，原来他曾经的那些表现都是为了修我呀，我修出来了，他也就变好了。前段时间我到一个工厂打工，我们四个人一组，其中两人总是欺负另一个大个子的工友，大个子工友也通过各种方式与他们对抗，这让我感到很压抑，对他们的为人不满。那天干活时，我心里想着明慧网最近登载的一篇世人的文章，那几天我一直被作者的平和感动着。作者提到自己被一些人凌辱虐待时，文字中竟没有一丝怨恨。一个常人能做到这一点，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他已超越了一般人的层次。一个常人受到那样不公的对待，都能做到无怨无恨。我一个大法弟子，只是看到了常人的争斗，就不高兴了吗？他们都是神来的，为了自己世界的众生，抱着对大法的坚信，看到人世这么险恶，还一头扎进来。想到这里，我还看不起他们吗？师父还讲过，神来人中转生时，必须配上兽性才能在人中生存。对于一个明白的神来讲，那是怎样的屈辱？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想到这些，怎能不为这些神来的众生感佩？我怎么还迷在他们这一时的表现中呢？我刚想到这儿时，大个子工友又用一种怪异的说辞招呼我干活，我不满的情绪又上来了，但这次我没随着他动，我对自己说要慈悲，于是我微笑着回应了他。后来我发现他们说话不再那么刻薄了，也许等我在这边修好了，他们也就都变好了吧。修炼20年出头了，我认识的同修加起来数一数连手指头都用不完，但我感觉自己身处在一个周围都是大法弟子的环境中，因为我们有明慧网、正见网，对同修们的真诚交流无比感激。我也没见过师父，但我感觉自己就在师父身边，每天读着师父的法，我觉得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无比幸运。只有修好自己，才对得起比我们自己更珍惜自己的师父和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一场车祸中的修炼经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3日。2月份我遇到了一场车祸，那天我在一个十字路口绿灯直行的时候，马路对面有一辆车突然左转，我突踩刹车，但还是撞上了。当时动静很大，两辆车都撞坏了，所幸人都没事，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我车的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事故表面上完全是对方的责任，但我反思自己，其实是自己一些长期积存的问题反映出来了， 整个过程中，我明显感到是师父在利用这次机会让我提高上来，达到应该达到的修炼人标准。现将修炼经历与同修分享，希望同修引我为戒。一、关于根除党文化的问题。这次车祸从修炼的角度看，可能是旧势力安排的夺命大关，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还了命债，所以很难避免。但我知道在修炼上我必须反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白白发生，因为大法弟子的命债不一定要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还。师父安排的还业方式往往都是在人与人、人与事的矛盾中提高心性的同时消去业力，而不是真的需要偿命。反思后我发现自己在开车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守规矩的行为，其实还是骨子里没有根除的党文化观念造成的。比如我觉得我是大法弟子，我的时间最宝贵，我做的事情最重要，经常会漠视常人社会的规定，不遵守交通规则。比如我经常闯黄灯，觉得有安全距离时也会抢着左拐，觉得行人还远就抢行人过马路，在停车标志 stop sign 的地方不停够足够时间，在红灯停车时查看手机短信，在十字路口不巡视周围情况等等。这次如果我能在经过的十字路口时巡视对面车辆，有可能就会避免这次车祸。记得刚刚在美国开车的时候，我发现美国人非常礼让，不但司机经常让路，连行人在停车标志 stop sign 都经常用手势让我先行，这与在大陆的情况反差极大，让我非常感慨。但是我非但没有学会这样的风度，其实这不仅是风度，而是为别人考虑的思维及习惯，反而想当然地享受这种礼让。后来发现路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礼让我了，我还抱怨说现在的人怎么变了，而没有去反思是不是自己有问题才导致情况变了。作为修炼人，我从来没有在开车这个问题上向内找过，好像认为马路上就不存在心性问题，不需要反思和改进。现在想来，我在马路上根本就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比如尽管我抢行的时候都会保证安全距离，但仔细想想，抢行一定会给对方带来心理压力的，尤其是行人。修炼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应该做一个好人，处处为别人考虑，马路上也一样啊。自己怎么就没有意识到在行车路上也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呢？二、怀大志而居小节，走正大法弟子的路。其实近些年来，师父已经提醒点化过我关于遵守交通规则的问题，家人同修在路上也经常提醒我不要抢不要抢，但我总推说时间来不及了，依然我行我素，内心深处对常人社会规则不当回事，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正事，为了节省时间违反一些小节都是可以理解的。两年前我曾经连续两次在抢黄灯的时候没有抢过去，也就是变成了闯红灯。第一次交了罚款，在网上上了驾校，上课的时候也没有认真听，通过小聪明满分通过了考试。这种心态当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几个月后又一次抢黄灯失败闯了红灯。我去警局交罚款时，这第二张单子在系统内无论如何也查不到，后来警察只好作罢，说就算没发生好了。后来才知道，如果我在12个月内被扣除4分，驾照会被暂扣6个月。这才意识到师父保护，消掉了第二张单子，否则驾照被扣，完全不能开车的话，真的是会严重影响我的生活、工作以及救人项目的。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弟子不争气，做出这样的错事，让师父在百忙之中还得为我操心取消罚单。但更惭愧的是，后来我只是对闯黄灯更加注意了，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开车习惯，理由总是我的时间太紧， 就得在路上抢时间。其实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圣者中教导过我们，怀大志而居小节。只是我自己在这一个问题上从来不修自己，导致最后出大问题。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不能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就忽视常人社会的规则。常人社会也是一层法的体现呢。这次事件后，我痛下决心，在师父法相前向师父保证，师父，请原谅弟子，这次弟子一定改，在哪里都不给大法弟子的称号抹黑，在马路上也一样。神奇的是，自从我在开车时注意规则后，我发现大多数人又开始礼让我了。原来真是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的，相由心生。三，利益之心。在各种执着心中，我一直很注意去修妒忌心、怨恨心、色欲心这些修炼人的大忌，但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利益心，因为我在为项目或讲真相付出时，从来都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尽管我在常人社会中是精明的、算计的，比如我在购物时会用不同的信用卡购买不同种类，以获得最高返点，我会使用商家的优惠券，也会帮父母领取老年人的福利等，但以前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利益心，因为我觉得把常人社会中的资源拿到我手中，就变成大法资源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其实里面隐藏着利益心，而且是和常人社会的一种对立心理。这次事故发生时，警察告诉我对方的保险信息会在警察报告里，两天后报告就会出来，所以我没有直接去跟对方索要，因为当时也是有点劫后余生的感觉。可是一天天过去了，警察报告一直没有音信，我就开始有些担心，因为得不到保险信息就不能处理事故车，可是车在警局停车场里每天都会产生高额费用，又想到如果对方没有保险，会不会得不到任何补偿呢？因为我肯定不会去起诉个人。一天又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师父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一下子打到了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然后这段法又在我的大脑中自动背诵了几遍，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师父和大法对我的要求，我以前没有达到，而现在必须达到这个标准。于是我想，那个难受的感觉根本不是我，它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和执着、利益心。他怕吃亏，所以他难受。他不是我，我不要他。当我认清他不要他的时候，那个难受的感觉一下子就没有了，很神奇。原来当我想修的时候，那个执着心在大法中修去的这么快。四，改掉急躁心的坏习惯。这次事件中还让我修了急躁心这个问题。其实我的急躁心一直有，只是平时被知识分子的表面修养给掩盖了，所以大多时候表现不明显。比如我在购物结账排队的时候，会不停地寻找前进最快的队伍，然后换来换去，常常是我刚换到哪一队，那个队就变得最慢。路上也经常想换到车速最快的车道。这次因为迟迟没有收到警察报告，我开始变得急躁起来，打电话询问，有时说话态度会显得不耐烦。等到第20天的时候，接电话的人甚至都说不出什么理由来，但就是没有。那天我真的有点急了，就想我们有一个家长的先生是一个退休的高级警官，我要不要去找他帮忙，去警察局问问？ 刚这么一想，师父转法轮中的一句法又打到了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这么奸，就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谁欺负了你，你找他老师，找他家长，看到钱你要捡，就这样教育他。从小到大，这个小孩接受的东西多了，慢慢的，他在常人社会中自私心理越来越大，他就会占便宜，他就会损得。我明白了，师父不让我这样做。这时刚好发正念时间到了，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而且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怎么会为这些人间的琐事着急呢？这个心里着急不平和的状态，怎么会是我的真实状态呢？那它一定是假我，还是那个后天形成的由人的观念和业力构成的假我？我不能承认它，我不要它。我努力静下来，用前面的五分钟清除这个假我，感到那个难受的感觉没有了，接下来的十分钟正常清除邪恶。发正念结束的钟声刚刚响起，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正是警察局的，告诉我警察报告出来了，马上发给我。原来警察报告拖着出不来，是因为我的修炼还没有完成。试想，如果不是报告20天后才出来，我肯定挖不出这些根深蒂固的人心观念与执着。这真是一个剜心透骨的修炼过程。警察报告很清楚地说明是对方司机的全责，我发给了对方的保险公司，公司人员联系我说，马上开始理赔程序，并说他们很抱歉那个司机没有完全陈述事实，想减轻自己的责任，但他们会以警察报告为准。我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对我修炼中的提醒，那就是我在真上做得足够吗？有没有在表述问题时会按自己的理解或意愿去陈述？有没有为推脱责任而回避一些事实的情况？我会在这个问题上也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其实回首这么多年来，我们应该早知道人世间的任何事，你都不需用人心去操心、去争取、去担忧，只要顺其自然，把心用在修炼上，遇事用法去对照、去衡量，向内找修正自己，然后再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最后的结果，师父一定会做最好的安排。在法难的关键时刻，弟子越能达到真正修炼人的标准，越能更好地清除邪恶，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否则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再次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与保护。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我过病业假相观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1日。周围有的同修较长时间处于病业假相中，无可奈何。我想结合自己过关的感受，给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一点借鉴，望同修尽快战胜邪魔，恢复健康，随师法正人间，跟师父回家。身体出现了状况后，首先是向内找，这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不断地向内找执着，去掉它。有的同修说，我没觉得有什么执着啊，或者挖空心思也找不到啊。如果没有毛病，邪恶就不敢碰你， 一定要深挖过滤自己的言行和思想中的每一个念头观念是否符合法，不要掩盖敷衍，怕丑怕丢人，不要舍不得往下深挖，用固有的人的观念掩盖包裹着执着心而不自知，觉察不到。如果实在悟不到，就恳请师父点化引领，从中悟道。放下人的不好的东西，正念出来，师父才能帮你，神迹才会出现。二是不承认假象，坚如磐石的信师信法。因为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经文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这不是嘴上说信，而是发自心底的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坚信，没有病就是没有病，绝不能将表现出的假象症状与常人的病症对号入座挂钩。这不是像某某病吗？我是不是得了这个病了？我做得挺好啊，怎么会这样啊？这一念就把旧势力演化的假象承认为真相了，生了抱怨心了，就把自己降为常人了，那么旧势力就可以迫害你了，就上了旧势力的圈套了。旧势力抓住了你的把柄，就演化更严重的病业假象，让你遭罪难受，你越体验越难受，越难受越害怕，越恐惧，心越不稳，所谓的病情越加重。要坚信病魔表现出的各种症状，只要不动心都是假象，无论怎么遭罪就是不承认它，坚决否定清除它，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修炼人，是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只归师父管，我还有救度众生的重任要去完成，把心落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一切邪恶只有被清除的份，无任何权力来迫害大法弟子，法大能灭一切邪恶。三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难忍能忍，这一点做起来比较难，有时痛忍到极限了，或者拖的时间太长了，一定要求师父帮助，不管怎么难受，不能放弃，不能没有正念，时刻记住自己是修炼人，是师父的弟子，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用怕。有时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好像是没完没了，有时觉得好一些了，可是不定什么时候他又反上来了，可能还有觉察不到的执着没有去干净，哪怕一点小小的执着也不行，也可能是自身的业力没消完。不管什么原因，邪恶就是用这种方式消磨你，削减你的意志，动摇你信师信法的信念，达到脱下你不让你修成的罪恶目的。这时一定要认清解体邪恶的阴谋诡计，排除反对，不要它，清除销毁消灭它，用法来归正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修自己找自己，一定要坚持忍，只要心在法上，师父一定会管，一定会度过难关。我自己在过病业关过程中，处处离不开师父的点悟帮助，最后才一步步闯过来，具体情况不细数了。个人的一点修炼过关的感悟，层次有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